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9-11节。弟兄姊妹可以翻到马可福音，新约的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那为了讲到的这个连续性，我呢把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读到这个11节。虽然我们正道的经文在9-11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系鞋带也是不配的。第9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约翰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独一的真神，你实在是恩待你的儿女。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聚我们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也洁净我们的身心灵，也祈求主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无论我们是讲的听的，都同盟造就，将荣耀归给你。求主特别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圣灵在每一个你的儿女心中做工，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认识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说马可福音在一开始就开门见山的大有力的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宣告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福音的起头。那么耶稣就是那个旧约先知预言的，是以色列民期盼的那个将要到来的弥赛亚，他是那位救赎主。我们知道在旧约中，无论是旧约的先知还是以色列民，他们都期盼有一位那个弥赛亚要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一位到了时候满足的时候就来了。所以马可在引用了这个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和旧约最后一卷书，我们知道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的预言。那么在救赎主弥赛亚到来之前，告诉我们一个预言的最重要的真相，就是上帝要差派他的使者，那么做开路先锋，为弥赛亚耶稣基督预备道路。那么这位预备道路的使者就是施洗约翰。 圣经告诉我们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记者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么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那么这时候在犹大全地、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我们之前讲过，施洗约翰在犹大的旷野，就是在约旦河西岸传讲悔改的道，在约旦河为那些悔改者用水施行洗礼。所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啊，犹大全地的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去，在约旦河受他的洗。他们就像一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约旦河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礼。那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那么对犹太人来说，这也是特别的，对他们特别熟悉的场景。他们就如当年的那个约书亚，他们经过了那个40年的旷野之后，约书亚带领他们跨越约旦河，从旷野进入这个应许的迦南美地时的情形。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悖逆神，犯罪40年，最后摩西和那一代的人过去之后，上帝就差派约书亚带领他们跨越约旦河进入了应许之地。那进入了应许之地之后，他们又怎么样了呢？他们虽然身体进入了应许之地，他们的心却仍在流浪，在犯罪，在悖逆神。特别是到了马拉基时代，也就是最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我们之前已经讲过这个马拉基书。马拉基先知一直在斥责他们，要他们悔改。他们从官长、祭司一直到百姓，他们行邪术，他们犯奸淫，他们起假誓，他们亏负人的工价，他们欺压这个孤儿寡妇，他们还有这个屈枉寄居，他们更加的是不敬畏神。所以马拉基时代的罪恶一直持续了400多年的光景。他们好像已经失去了盼望，他们好像就要死在罪恶的过犯当中。然而神却没有抛弃他们，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啊，最后的一卷书预言说，有一天他要差派他的使者啊，要为这位救赎主弥赛亚预备道路，要来洁净他们。弥赛亚的到来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女儿，女儿的心转向父亲。以色列民经历了几百年的犯罪悖逆，他们是被自己的罪辖制，被压迫。当他们听到旷野约翰的这个传讲悔改的道，施行悔改的洗礼的时候，他们就都来到约旦河接受约翰用水的洗礼。那么施洗约翰他仅仅是一个上帝差派的使者，他是来为这位弥赛亚来预备道路的。他不仅施行悔改的洗礼，那他更重要的是要见证那一位将要到来的弥赛亚。所以他说，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他的能力比我更大啊，就是我弯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他不是把这些人带向自己，他是要将人带向那位真正的那位弥赛亚耶稣基督。那么当浩浩荡荡的这个犹太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来到约旦河施洗的时候，之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把我们转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那么他就是救赎主，他就是弥赛亚耶稣基督。他是从哪里来呢？他是从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来。那么他要来接受约翰的这个洗礼。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说，他们回想到那个当年出埃及的时候，那个四十年的旷野生活，然后再进入到那个应许之地，他们的罪仍然没有仍然没有悔改，仍然没有真正的归向上帝。然而当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就是那位救赎主，那位新的带领他们征战的那位弥赛亚那位约书亚，要带领他们进入真正的神的国度，要使他们成为那个真正的以色列民，真以色列民被拯救进入神的国度。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过程，那个最终的那个目标是集中在那位卑微的，那位生活在这个拿撒勒的那位救主，他来了，他从那个卑微的地方来到了约旦河，要接受约翰的洗礼。那么我们今天我们会从两个主要的方面来看耶稣基督的耶稣的受洗。我们要第一个看，就是耶稣的受洗他成就成全了，满足了那个上帝公义的要求。我们来看什么叫满足了上帝公义的要求。首先我们来看洗礼的意义，上一次我们也讲了，那么洗礼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洁净的作用，就是洁净的作用。受洗是不洁净的人才需要的，那么而主耶稣呢，他是全然圣洁，完全圣洁。主耶稣是不应当接受约翰悔改的洗礼的。那么这就是约翰要想拦阻耶稣，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到我这里来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施洗约翰知道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不圣洁的，他是需要洁净的，他应当受那个无罪的圣洁的弥赛亚的洗礼，主耶稣却来受约翰的洗礼。那么主耶稣他是圣洁的，没有瑕疵的，他怎么还需要约翰的洗礼呢？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样回答施洗约翰的疑问。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五节记载了同样的这一个情形。十三节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你当受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那什么是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呢？或者说就是满足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我们或许会问，难道主耶稣自己没有尽诸般的义呢？义吗？或者说主耶稣要满足上帝，没有满足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吗？啊，不是的。主耶稣本身就是全然圣洁的，他本身就全然的遵行着上帝公义的律法。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又要尽诸般的义，满足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呢？主耶稣尽诸般的义，满足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为着我们这些不圣洁的、不公义的人，他来代替我们，来满足成就上帝对公义的要求。那么满足成就上帝公义的要求有两个重要的方面，那么这两个重要的方面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救恩是息息相关的，是缺一不可的。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的因信称义。我们说称义有两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作为这个救赎主弥赛亚的这个身份啊，作为基督弥赛亚的身份，耶稣的福音当中一个重要的就是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就是基督的受死和复活。那么基督要成就满足上帝的公义，那么这个成就满足上帝的这个公义啊，包括两个重要的这个替代关系，就是替代关系。那什么是这样两个替代关系啊？我们一点点来看。我们知道人类的始祖第一个亚当啊，或者我们称首先的亚当，因着没有守住上帝的律法，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就犯罪堕落了。亚当的犯罪堕落，他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就使得我们全人类都落入了这个罪的结局啊！就是亚当作为我们的代表，第一个亚当他作为我们的代表，他的犯罪堕落就是我们全人类都落入了这个罪的这个结局里面。那么罪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和刑罚，死亡和刑罚。或者说罪的结果就导致了人的死亡和审判，所以对我们人来说这都是咎由自取啊！我们人咎由自取，是上帝没有责任的啊，是我们咎由自取，是我们自己做的。然而上帝他并没有让我们就这样的沉沦，那么主耶稣作为上帝的独生爱子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的神子，那么他却道成肉身，成为完全圣洁的人啊，成为完全圣洁的人，成为完全圣洁的人子，那么他就是第二亚当啊，或者我们把他叫为末后的亚当。那么他作为弥赛亚基督，他来做什么呢？他就是要完成 他就是要将那个在第一个亚当里堕落的这个罪人，把他们从死亡和罪恶中拯救出来。所以这个耶稣作为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他来就是要把我们在第一个亚当中堕落犯罪在死亡和罪恶中的人拯救出来。那么主耶稣作为救赎主弥赛亚，他救赎罪人脱离罪恶脱离死亡，他必须满足两个重要的条件。首先就是主耶稣他要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的罪，或者说他要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不公义，他要承担我们的罪所导致的死亡的刑罚和审判。换句话说，就是公义的圣洁的人子主耶稣，他代替我们这些不义人的罪，而且并且承担死亡和刑罚的审判，以此来满足上帝对罪的公义的刑罚和愤怒。所以这是第一个替代关系，就是那位公义的圣洁的主耶稣，他来替代我们这些不义的不圣洁的啊罪人的罪，承担我们的这个罪和死亡的刑罚，来满足上帝对罪的这个刑罚的公义。所以在神学上把主耶稣代替我们啊，这个替代我们的这个罪啊，不公义所承担的后果，归算到圣洁的无罪的耶稣的身上，把这个啊成为一个这个替代的关系。主耶稣代替罪人承担死亡和刑罚的审判，来满足上帝的公义，这是把它称为叫归算，就是把我们的罪归算到了这位圣洁的啊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被称义不只是一方面的归算啊，这一方面的归算是不够的。也就是说，耶稣承担我们的罪，受十字架的死亡和刑罚的审判啊，光有这个是不够的。因着耶稣的代替，我们被免于死亡和刑罚和审判，但是我们仍旧是罪人，我们仍旧不能活在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中。所以在称义的另外一个归算，一个重要的归算，就是还要把那个耶稣他全然的圣洁，他全然的活在上帝面前的公义归算到我们的身上。一方面是我们的罪归算到他的身上，另一方面是要把他全然的公义圣洁归算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耶稣基督不仅担当了我们的罪，受到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公义的愤怒的刑罚和死亡和审判，那么耶稣基督他还复活了。因着主耶稣对天父上帝全然的顺服，他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他在上帝面前活出了那个公义的圣洁的生活，他为我们这些罪人，被神所拣选的罪人，在上帝面前赢得了那个公义，是他为我们赢得了公义，不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公义，赢得了那个公义圣洁的生活。那么因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联合，上帝因着他儿子的圣洁，因着他儿子的公义，就看我们为圣洁，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上帝末日的审判的时候被上帝看为公义，是因着他儿子的公义看我们为公义，而使我们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那么这一个归算，就是将基督的义归算到我们这些 不义的人身上。
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归算。那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让弟兄姊妹更深入的来理解啊。我们说再举例也没有啊，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恰当，但是我想让弟兄姊妹更加的明白，更简单的明白。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他犯了杀人罪，一个必死的罪，他不但没有承认他的这个犯罪，他反而把这个死罪栽赃到了一个无辜人的身上。那么这个无辜的人也没有反抗，而且就承诺了替他去承受了那个死的那个审判和刑罚。那么就是我这个本身必死的人的罪被无辜的栽到了另外一个没有罪的人身上，他去替我承担了那个死，这是一方面。那不仅如此，更奇妙的是那位审判的法官还有那位承担我们罪无辜去死的这位人，他也甘心情愿的啊这样做，而且他还把他的那个公义的圣洁的名义再给了那个犯该死罪的罪人，哎，给他了那个圣洁公义的荣耀，又给了他。这就是一个替换，两个替换，就是把罪给了那个不公义的啊，给了那个圣洁的没有罪的人，他去承担了死亡，而且又把他的那个圣洁公义的名义又给了那个犯罪的人。所以当我们举这个例子的时候，你去想说哪有这种事情呢？实际上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个替代的关系远远比我们举的这个例子的含义还要深刻。因此我们说耶稣的受洗理当尽诸般的义，就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罪人，就是这些因为信靠耶稣基督做他救赎主的罪人，他们在耶稣基督里，他们的罪被归算到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全然的公义又归算到了罪人的身上。所以这就是福音中两个不可缺少的归算。我们不要以为这样的归算是一个简单的神学归算，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两个简单的神学归算，这样的归算是上帝不惜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是无瑕疵的圣洁的爱子，作为我们赎罪的祭物，无罪的羔羊，来替代我们原本该死的不义的不圣洁的罪人。他承担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十字架的刑罚和审判，来满足上帝对公义的要求。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做的。那么又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全然的顺服天父上帝，全然的遵行上帝公义律法和旨意，那么他的公义又归算到我们这些不义人的身上。那么在这样的归算中，实际上，所以在这样的归算中啊，不简简单单是一个归算啊。我们今天用归算这个字，让我们更加明白，实际归算的意思是什么呢？归算的意思就是上帝用对待罪人的该死的刑罚的方式对待了他自己的儿子。
是上帝用对待罪人该死的刑罚的方式对待了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还有更奇妙的就是，上帝用对待他儿子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或者我们说，我们知道三位一体上帝那个永恒无限的那个爱，那个圣父圣子圣灵之间那个阿嘎贝无限的爱，上帝用对待他儿子的这个爱他儿子的方式来对待我们这些该死的罪人，他不仅仅是一种归算，是上帝用对待罪人当受的刑罚和审判来审判他的独生爱子。而上帝用对待他独生爱子那个三位一体上帝全然的爱来对待我们这些原本该死的罪人，那么这就是上帝全然的爱，是奇异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基督的福音。那个无罪的、圣洁的、无瑕疵的那个神子、人子，主耶稣来到约旦河受约翰悔改的洗礼，浸诸般的义，就是主耶稣为着救赎我们这些罪人，全然堕落的罪人、必死的罪人，他要尽的义，他要尽的义。常常有朋友说，他说我信上帝就行了，我为什么还要去受洗呢？啊，为什么要有一个形式呢？如果你今天明白耶稣基督受洗的意义，你就明白一个罪人归向耶稣基督时受洗是何等的重要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受洗是何等的重要。约翰说，他说他施洗是用水施洗，而主耶稣的施洗是圣灵的施洗。那么这个是主耶稣的施洗和约翰施洗最重要的区别。那么时间关系，我们不可能有很详细的来阐述这样一个区别。那么约翰的施洗，他是为主预备道路，为福音预备道路，为福音起预备人心的工作，为罪的悔改啊，为主耶稣基督到来的那个为罪的悔改的这个施工做预备。而主耶稣的洗礼，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洗，就是奉那个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是圣灵的大能所起的那个洁净的洗礼，洁净的洗礼。那么这样的洗礼啊，我们说是那个圣经也称为是心里的割礼，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割礼，是那个生命改变的那个洗礼。那么这样一个洗礼最重要的，耶稣基督和约翰施洗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耶稣基督的洗礼使我们归入基督的死，使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么又使我们归入基督复活的公义，所以我们才得以进入基督公义永生国度，是这样的洗礼。所以古往今来，凡被耶稣基督拯救的罪人，都是归入基督的死，归入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救赎主，没有别的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所以我们常常会去争论什么这个宗教那个宗教，你来看是不是有这样一位救赎主，是不是他能够为你的罪啊，能够替代你的罪，而且把他的公义给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中保，那那个信仰那个宗教都是假的，都是在骗你。所以我们说真正的洗礼是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我说的是真正的洗礼。是你在基督里面，是你在基督永恒的圣约中有份的那个重要的标志，否则我们仍旧在福音之外，我们仍旧在福音之外，我们仍旧在基督之外，没有关系，你跟他没有关系，你与基督所立的永恒的圣约也没有关系。或者说你虽然受洗了，你都根本不明白受洗的那个真正的意义，那么对你来说这样的洗礼对你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真正的洗礼啊，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进入与耶稣基督联合，进入他永恒的圣约，是那样一个真正的联合，是那个在基督里新生命的那个改变，而不是那个形式上的那个标记。接受主耶稣基督圣灵的洗礼，就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救赎主。那么信靠耶稣基督在福音里成就的公义归算给我们，我们的罪得赦免，使他的公义复活的公义归算给我们，使我们可以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他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的施洗。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受洗所行的诸般的义。那么第二个，主耶稣基督受洗不仅是为我们尽诸般的义，主耶稣的受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为着主耶稣基督福音事工的这个开始做预备。所以在福音书中都记载了耶稣基督受洗啊，在他福音事工开始受洗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那么主耶稣的受洗是为着主耶稣福音事工开始的重要的预备。马可福音在一开始就宣告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主耶稣作为我们的救赎主弥赛亚，开始在他的福音事工的时候，在救赎大功之前，一个重要的起点的标志，就是要向我们宣告，宣告什么呢？宣告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身份，宣告他的身份。那么这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耶稣的受洗。那么耶稣的受洗就是弥赛亚受圣灵恩膏的膏抹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受洗就是弥赛亚受圣灵的膏抹。我们说耶稣基督被称为受膏者啊，他被称为受膏者。基督的受洗就是圣灵的膏抹。我们知道在旧约时期有三种职分，在履行他们的职分之前要有一个重要的仪式，就是受膏抹的仪式啊。所谓的受膏抹就是用膏油啊，用那个
很好的橄榄油啊，膏抹那个人的头。那么受膏代表着什么呢？就是那个权柄是从上帝，从天上来降临下来的，是他领受那个至高者的权柄，然后来履行他重要的职分。那么这三个职分，我们知道分别是祭司、先知和君王。所以在旧约，我们说祭司、先知、君王，他们在履行职分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受膏的仪式。那么在旧约时期，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他既是祭司，他又是君王，或者说集三个职分于一身。那么可是主耶稣，他作为那个弥赛亚救赎主，他是唯一一个集祭司、先知、君王于一身的啊，这个三个职分在一个人身上。那么他被称为受膏者啊，他是唯一的集祭司、先知、君王于一身的那个弥赛亚受膏者。我们说他不仅是祭司，他不仅是先知和君王，而且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祭司，他是最大的先知，他是最大的君王。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受洗的这样一个情形的记载。第九节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啊，他从拿撒勒来，拿撒勒在这个加利利湖的这个下面一点啊，在约旦河的这个北面的北边靠西的地方。那么它属于加利利地区，这是一个那个贫瘠的地区，是被人看不起的地区。耶稣基督就是从那里来，来到约旦河。那么他受洗以后，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呢？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圣经中记载的非常壮观奇特美丽的一个景象，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还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说主耶稣虽然借着约翰是一个水的洗礼，实质上主耶稣是受灵，是圣灵膏抹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仪式，代表着主耶稣他作为那个大祭司、最大的先知、那个最大的君王，他要在地上开始履行他的这些职分。那么耶稣基督的受膏抹，他就成为我们最大的祭司，他是我们最忠心的祭司，这就是希伯来书中所讲的。那么他带领我们在天父上帝面前的献祭，一次的献上就满足了天父上帝的心意，就满足了上帝的心愿。因着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把自己当作活祭，当作那个无瑕疵圣洁的祭物，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所献上的，他一次献上就成为完全的最完美的祭物，被上帝所悦纳，使我们的罪在上帝面前得以赦免。所以这就是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所说的。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那个最完美的、那个无瑕疵的神的羔羊， 他所献上的一次献上就把我们的罪给彻底的除掉了。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他们是有罪的人啊，不像我们中国人一说有罪我们都不承认我们有罪啊。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自古以来就知道我有罪啊，他们知道说我要把牛羊牵到圣殿去来赎我的罪，来献祭赎罪，这是他们那个祖祖辈辈一直过的宗教生活，一直提醒说他们是罪人，他们需要赦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人的罪。那谁能除我们的罪呢？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无瑕疵的圣洁的人子，他所献上的，他成为那个真正的献祭的羔羊，为我们除罪。这就是耶稣基督作为最大的祭司所做的职分。那么耶稣基督又作为最大的先知是什么呢？就如约翰福音中说，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天父那里去。他赐下我们真理的话语，他赐给我们圣洁的律法，使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以靠着他在真理中得生命，可以靠着真理我们得到成圣。所以他是最大的先知。旧约的先知都是指向这位终极的最大的先知，都是为他做见证。他来了，他就带来道路、真理和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中，我们才可以得到生命，我们才可以得到成圣。那么耶稣基督他又是最大的君王，他从死里复活，他得胜了死亡，他得胜了罪恶，他战胜了魔鬼和撒旦的权势。那么他是基督，他是教会的元首，他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他是宇宙万有的统治者。他以君王的身份统领他的教会，统领神的儿女，他带领我们就可以战胜罪恶，他带领我们就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权势，他也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他也带领上帝的国度进入上帝永恒的荣耀。这就是君王，这就是君王的职分。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主耶稣的受洗中，在受膏抹荣耀的画面中，真实的给我们启示了啊，彰显了三位一体上帝的荣耀。圣经中有几处记载了三位一体上帝的荣耀的画面，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画面，就是耶稣从水里上来啊，那个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降落在他身上啊，而且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施洗约翰看到了，这不仅看到了，而且见证这一荣耀的画面，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啊，降在圣子的身上。那为什么要用鸽子呢？它代表着那个基督的顺服，那个温柔，那个爱，还有圣灵的大能。而且那位天父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在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二章专门论到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么在信仰告白的第二章特别提到了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独一的神啊，不是多个神，是独一的神。
那么这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但是是一位神啊，是三个位格独一的神。那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间又是怎么样一个关系呢？就是他们是同职啊，同本职，他们都是神，都是同本职，他们是同样的荣耀，他们是同样的权柄，是这样的一个永恒关系啊，是一位独一的真神。还有在西敏信仰告白中给我们讲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间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属性啊，重要的属性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是在永恒中啊，是在永恒中，弟兄姊妹，不是在我们是有限的时间空间中，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在永恒中，他们是自由拥有。那么在这个永恒中，他们是无限的爱的关系，无限的爱的关系，他们是在永恒中无限的爱的关系的永恒的满足，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自我的丰满啊，自我的丰满自足。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在永恒中，他们是啊这个永恒的满足，永远的爱。也就是说，他不需要、不依赖任何受造之物来满足他自己啊。所以很多人说，哇，上帝太寂寞了，上帝需要我们爱他、敬拜他，所以创造了人。弟兄姊妹，错了，上帝创造我们不是为了来靠我们满足，不是靠我们来给他增添什么，是为着我们的益处。因为他们是在永恒中是自我的丰满，他不需要、不依赖于我们，只有我们这些受造的人、被造的人，我们才依靠那个创造主。我们离开创造物、离开那个创造主，我们没有办法存活。那有人问，那上帝既然不需要我们满足他，那又创造我们干什么呢？那不多余吗？不是，因为上帝他愿意我们分享那个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的那个爱，他愿意给我们分享，他愿意拯救我们。这就是上帝非常奇妙的爱。我们说，当第二位格的圣子受洗、受圣灵的膏抹，天父上帝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其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独一的上帝，他们位格间是永恒无限的爱，而且是全然圣洁啊，这个丰满自足的爱。那为什么父神还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呢？难道以前圣父不喜悦圣子吗？难道圣子做了什么上帝不喜悦的吗？不是的。那么这里就是指向那位圣子，他完全的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他甘愿的降卑，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子啊，那个基督的降卑，刚才我们在读大药理问答时候啊，主席所读的那个降卑啊，我们不在这里重复，那样的降卑以至于死，他成为人的样式， 来代替我们的罪，成为上帝那个满足上帝公义的祭物。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事工之前受膏，还是从天父那里得到那个荣耀的职分，那个权柄，还是主耶稣将要承担那个天父上帝那个对这个永恒中那个至爱的圣子所施行的公义的愤怒的刑罚，都是为着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而做的。啊，这是那位三位一体的上帝，为着我们这些原本不配、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罪人，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成就那个救赎的恩典。那么那个圣灵上帝又重生我们，保守我们成圣的实施，我们才得以进入将来上帝永恒的国度。所以三位一体上帝的爱是何等的奇妙，是我们难以测度，是我们难以明白，上帝为什么对我们这样的罪人有这样奇妙的爱和不可思议的爱。这就是福音所给我们启示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洗，我们今天再一次的来思考主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为着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的得救。天父上帝在永恒中就定下了旨意，到时候满足的时候，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杯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完成成就上帝的救赎的大功，而且差派圣灵上帝啊，来使我们重生啊，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成圣，最终把我们带回天父上帝的家里。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三位一体上帝在那个上帝救赎荣耀中的那个彰显。然而弟兄姊妹别忘了，还有一点，就是那些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那些不信靠耶稣基督名的人，他们同样也要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上帝什么样的荣耀呢？就是彰显上帝公义愤怒审判的荣耀。上帝对他们是任凭，上帝对他们是许可。就如我们在西敏大要里西敏信仰告白第二章中讲到，上帝他是那个至善的，他是那个最智慧的、最至善的，按着他的旨意预定了将来，预定了过去将来一切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却不是罪的作者，那个罪是因着人滥用了上帝的自由意志而得到到应有的结果。所以那些真正的不信靠的、不信靠耶稣基督名的人，上帝会任凭他们、许可他们将来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那么他们也要彰显上帝公义审判的荣耀。所以无论如何，上帝的名都是值得称颂的，无论如何他都要得到至高的荣耀。所以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耶稣基督的受洗他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唯有耶稣基督他可以成全成就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他满足了上帝公义律法的要求，那么凡信靠耶稣基督为救赎主的人，他们的罪
就归算到他的身上。那么耶稣基督的义就归算到那些罪人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要尽的诸般的义。第二一个，耶稣基督的受洗。那么耶稣基督是那个受膏者，他受圣灵的膏抹，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福音事工开始的预备。耶稣基督他作为弥赛亚，他是那个最大的祭司、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君王。那么他的受洗是标志着耶稣基督履行他重要职分的开始。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看到那个三位一体上帝他的那个救赎的恩典、救赎的爱，以及将来那个把我们带入的永恒国度的荣耀都彰显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洗，更加的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这位救赎主他所带给我们的这个福祉，也盼望那些我们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赎主、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能够明白什么是我们人生唯一的保障，什么是那个我们人生中唯一的救主。盼望你能够得到这样的智慧，盼望你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音。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何其丰富，你的慈爱长阔高深，我们这些罪人实在是难以测度。我们这些受造的、卑微的、堕落的人，我们怎么都不能够明白你奇妙的爱，但是你确实就是这样的爱了我们，为着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不仅这样，你还从死里复活，你完全活出了上帝圣洁公义的要求，在上帝面前为我们赢得了公义，把这样的公义圣洁归算到我们身上，使我们这些必死的人将来有一天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因着你所成就的义，因着你的福音，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越过上帝的审判，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这样的福音赐给我们。你的名是值得称颂的，因为在天上地下没有人可以除你以外借着你的名得救的。主，愿你在万人中得到尊崇，愿你的名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